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日尔卫队发动政变，扣押总统贝佐姆，宣布结束政权。乌军反攻告捷，突破俄军首条防线，持续在扎波罗热取得突破。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如果中共持续补贴芯片，将造成产能过剩。财政部次长强调，必要的时候，拜登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共采取针对性行动。麦康奈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突然僵住，引发健康疑虑。国防部前情报官员在国会听证透露，政府绝对握有外星人和 UFO 相关证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西非国家尼日尼尔总统贝佐姆遭到自己的总统卫队成员发动一场政变。据安全机构消息人士陈述，当日心怀不满的总统卫队成员封锁了位于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官邸和办公室出入口，并在谈判破局之后拒绝释放总统。发动政变的组织者之一阿卜杜拉克曼上教星期三发表了一场电视演说，表示国防和安全部队已经决定结束贝佐姆的政权，并强调尼日尔所有机构都将暂停服务，同时关闭边界并实施宵禁，直到另行通知。据路透社记者观察，日前首都尼亚美的其他地方睇似平静，当地的交通亦都运行正常，网络亦都保持畅通。不过据讲，该国军方已经对心怀不满而发起政变的卫队成员发出了最后通牒。据俄罗斯官员星期四证实，乌军已经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分别在梅尼托波尔和别尔冈斯克附近逐步推进。目前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的首条防线。俄国政府支持的扎波罗热官员罗戈夫在社媒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在这轮攻势里面出动了上百架装甲战车进行突击，在大规模的炮火和空对地袭击之后，乌克兰军队打击了俄国在拉博蒂洛附近的阵地。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则指出，虽然俄军试图在富皮扬斯克和莱曼方向攻击乌克兰，但是被乌克兰军队稳定了局势。乌军总参谋部星期三提到，俄军试图向莱曼方向发起进攻，但是遭到挫败。参与进攻的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化旅即是告诉 CNN 知，目前扎波罗热拉博蒂洛战壕阵地内的战斗仍然在继续。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警告，如果中共持续补贴半导体厂商，将导致芯片生产过剩。当日雷蒙多在出席智富美国企业研究所座谈会时候表示，面对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必须尽一切力量确保中共军队不会取得发展军事所需的芯片。他表示，国家安全是重要考量，必须做好自我保护， 而中共将这些芯片用于军事发展，美国亦都不能够坐视不理。他指出，中共投注大量的资金补贴，将造成成熟芯片和传统芯片产能过剩，这个是必须考虑并与盟友共同合作来解决的问题。此外，他否认了延迟宣布对中共进一步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表示如果有决定做出任何改变，会在适当时候宣布。据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次长夏包星期三向国会表示，拜登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共采取针对性行动，来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会保障人权。当日在事先准备好的向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的证词里面，夏包表示，经济脱欧对美中两国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寻求的是一种公平健康的经济关系，令到两国受益，并支持美国的劳工和企业。但他亦都话俾外交委员会知，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将会使用一套工具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安风险是核心使命，同时都要向中共明确传达立场和意图，来减少误解的风险。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候，突然一度停止讲话，并且僵住了近20秒，引发其他议员和与会记者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当日在国会山举行的参议院共和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肯塔基州参议员麦康奈尔就年度国防政策法案发表开场白的时候，突然停止讲话，静止了大概19秒。从现场录像显示，他当时直直地盯住前方，似乎好像僵住了那样。发现异常之后，他的几位共和党同事上前问他是否还好，之后由华明州参议员巴拉索和麦康奈尔的助手交流了一阵，之后开始护送这位共和党领袖穿过大厅回到他的办公室。事发之后，麦康奈尔有简短回应他的情况良好，但是外界仍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原因。星期三，国防部前情报官员格努斯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候说，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他绝对相信政府握有和不明空中现象事件有关的证据，但是政府选择了隐匿消息，目前在官方的措辞中，不明飞行物 UFO 一词已经被不明空中现象 UAP 所取代。格鲁斯说，他完全相信政府手中握有这些证据，以及所谓的非人类来源飞行器的残骸。他表示，他在履行公务期间获悉美国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非人类来源飞行器残骸的回收工作和逆向工程计划，而就他搜集而来的资料，他决定向上级长官及多名监察官员情报这些消息，实际上他就是一名吹哨人。不过在听证会中被问及细节的时候，格鲁斯一再表示，他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这些评论，因为这些仍然属于机密资讯。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星期四应邀访问白宫，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意大利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问题。意大利在2019年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七国集团中的异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协议将在今年年底自动延期。 华盛顿邮报报道，梅洛尼表示愿意让罗马退出这个协议，这样做将被视为送给华盛顿的礼物。这个亦都将是意大利即将在明年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际发表的一份重要声明。去年11月15号，拜登在 G20 峰会期间和梅洛尼首次会面，两个人讨论了如何协调回应一系列全球挑战，包括中共和俄罗斯等带来的挑战。两位领导人还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并让俄罗斯对他侵略行为负责。自去年上任以来，梅洛尼一直明确谴责普京，并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提出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防务协议的可能性，而这方面合作可能激怒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布林肯表示，对新西兰和其他伙伴敞开大门，对他们认为适当时候就可以参与入例。新西兰总理希金斯26号表示，只要不涉及核动力潜艇开发，新西兰对于在 AUKUS 防务协议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保持开放态度。新西兰和澳洲是美国在南太平洋的主要盟友，不过新西兰近来被指控将它和中国贸易关系置于五眼联盟友谊之上。这个联盟由澳洲、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表示，目前尚未就 AUKUS 达成任何协议。新西兰内阁必须在达成协议之前考量所有的提案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6号在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倡议的决定，并表示已经加强对黑海地区的监视和侦察。俄罗斯上个星期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倡议，在退出黑海谷物倡议之后，俄罗斯军队已经多次攻击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港的粮食仓库，并宣布黑海部分国际水域暂时航行不安全。北约组织在声明中谴责说，俄罗斯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黑海设立新警戒区，只会造成误判和风险升级，并对航行自由构成严重障碍。英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俄军的黑海舰队已经改变了它的态势，并将一艘现代化的护卫舰驶入那个地区。这个意味着舰队可能准备实施封锁，拦截俄军认定正驶往乌克兰的商船。世界气象组织今日发表一份报告表示，从干旱到大规模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气候变迁的其他影响在亚洲不断增加，势必将影响粮食安全和亚洲地区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极端热浪袭击美国，整个加州地区笼罩在创纪录的高温。未来几日内，南加州很多地区的白天气温平均达到90华氏度以上。河滨县及靠近沙漠地区的白天气温高达100度以上。不少地方政府延长社区纳凉中心的开放时间，避免居民出现中暑或高温不适反应。南加华人聚居的 San Gabriel 市公告预计7月28号前都会出现高温，城市将继续开放社区娱乐中心作为免费纳凉中心，开放时间从每日朝早8点到下午5点，直到7月28号。Temple 市表示将继续开放 Live Oak Park 社区中心到7月28号，民众每日朝早8点到晚上10点都可以前往备有空调系统的纳凉中心休息。 美国 NASA 和军方26号表示，他们已经选择国防合约承包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开发核动力火箭，希望能够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未来的火星任务。官员表示，月轨内敏捷行动示范火箭计划最快可能在2027年启动。Lockheed Martin 公司太空业务分布月球探索活动副总裁希尔曼说，减少运输时间对载人火星任务至关重要，能够减少太空人暴露在太空辐射的时间。NASA 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作为阿提米斯任务的一环。希尔曼说，核热推进技术可能彻底改变未来的月球任务。NASA 在50多年前进行最后一次核热火箭发动机测试，但是因为预算削减和冷战紧张局势而放弃了相关计划。美国四大人工智能 AI 业者26号宣布成立产业组织，致力于解决 AI 尖端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法新社报道， Anthropic、 Google、 微软和 ChatGPT 研究公司 OpenAI 表示，新成立的前沿模型论坛将会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将 AI 风险降到最低，并支持行业标准。这四间企业都承诺和彼此议员和研究人员分享最佳实务作法。微软总裁 Brett Smith 在声明中表示，创造 AI 科技的公司有责任确保这项技术是安全可靠，仍然在人类的控制底下。拜登上个星期在白宫和科技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提到 AI 的巨大风险和前景。他们承诺在 AI 产业成长之际，从网络攻击到欺诈做好全面防堵。当时与会的七间人工智能巨头允诺实施一系列自我监管的安全措施。白宫表示，这些措施将凸显未来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安全、可靠和信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普京俄非峰会滑铁卢，美国将会对中共有针对性行动。怕鲜花革命，上海齐齐哈尔路上花店都闩晒。美国国会推动解密，探索 UFO 成为政治主流。尼日尔军人政变，总统被扣押。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两日，中共俄罗斯高官都跑到北韩和金正恩高调互动，向美国和西方显示所谓团结反美，但在热闹的背后却掩盖不住三国面对难堪的困境。
27号，为期两日的俄国非洲峰会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圣彼得堡登场，但是令普京难堪的是，由于俄国近日退出黑海谷物协议，令非洲再度面临粮食危机。在确定出席峰会的领袖由2019年的43国锐减到只有17个国家，当年风头颇盛的场面变得冷冷清清。普京恼羞成怒，指责感应该归咎于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制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外宣称，出席峰会的非洲领导人数锐减是因为面临美国和他的盟邦前所未有的极大压力。而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就自己打圆场说，即使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仍然有49个国家派出较低层级的代表出席。为了笼络这些不断流失的国家，普京在峰会拍心口说，将会继续作为非洲的粮食供应国，可靠地供应粮食，并且支持非洲联盟 AU 加入 G20。 但是一名美国智库专家柯列斯尼可夫指出，普京还想试图模仿前苏联的路线， 但是俄国已经大不如前，不再具备足以买到忠诚的软实力或者资本，令到非洲新朋友越来越不靠谱。不单止是非洲朋友，俄罗斯所在的金砖五国，他们共同创立的新开发银行亦都在金砖峰会之前向普京重拳出击。银行宣布，为了遵循国际之间对俄国的制裁，新开发银行不会考虑在俄国展开新投资计划。银行总裁、前巴西总统罗塞夫27号说，外界对银行可能同莫斯科展开新合作计划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眼见盟友越来越少，普京就捉实北京同平壤。今次北韩27号举办所谓的解放战争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就派出国防部长绍伊古率团参加，同金正恩讨论国防安全、国际安全，并且递上普京的亲笔信。俄罗斯还高调宣称收到中方邀请，普京计划今年10月访问中国，出席中共的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再来一次普习会。但是在国内外的各种事件，自身都难保的习近平还有多少心情去应付普京？26号，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连环警告，美国对华关系将会采取针对性行动。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格在国会听证会说，为了确保美国同盟国国家的安全利益以及保护人权，美国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共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同一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都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讨论会再次强调美国投资生产高端晶片的能力，同时阻止最先进的技术流入中国。专家都解读认为，那是美国正一步一步走向同中共的脱欧。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会出访巴拉圭，并且过境美国。六名美国众议院议员日前联合致函，呼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晤赖清德，再次刺激到中共的神经。早前访问中国和中方表现亲密的法国，27号就派出空军两架阵风战斗机首度飞抵日本宫崎县的新田原基地，和日本首度举行两国之间的战机联合演习训练，亦都被认为是应日本邀请联合防范中共的军事活动。时政评论人士王克认为，中俄招围炉取暖，初步形成中招俄对抗美日韩的局面。但是美日韩在军事协调方面进展迅速，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在美日韩的强大压力底下，中俄招围炉是有一定限度的。无论是普京抑或是习近平，都不想被金正恩这个小火箭人完全拖落水。俄罗斯又陷入战争深渊，对北韩和中共提供不到多少实质性的支持，而习近平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高，自顾不下。换言之，中俄只要互相利用又互相防范，都不愿意为其他人牺牲利益，加上各自实力有限，虚张声势可以，但是真的跟美日韩摊牌就不敢了。
去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火灾，引发上海民众在同名的乌鲁木齐中路对当局发起抗议。几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又发生10个年轻学生在学校体育馆倒塌当中丧生的惨案。到7月26号，齐齐哈尔当地第34中学的门口已经成为了花海，而远隔2000多公里的上海的齐齐哈尔路上，花店却全部被闩门。有分析指，中共连鲜花都怕，事实上鲜花革命可能真的正在酝酿。
有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帖通知，目前上海齐齐哈尔路周围的花店全部都闩了门，并且讽刺说，这个未雨绸缪的思路势利周到，就算是放万分之一的心思在管理齐齐哈尔那间中学的体育馆楼顶，讲不定天跌下来也都轮不到那间体育馆楼顶跌下来，真是好玩到令人笑出眼泪。很多大陆网友跟帖留言， 都联想到去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革命。北京网友就提醒，因为有乌鲁木齐路前居之鉴。上海网友就说，考虑到未来上海所有花店都危险了，毕竟大多数都是地名。江西网友就说，他们怕上海人做出上一次那么勇敢的事。而河南网友就指当局官员，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他们都会用一万倍的努力去消除那种可能。而在齐齐哈尔当地发生体育馆楼顶倒塌惨剧的34中学门口已经成为花海。花海一眼望不到尽头，附近街道的花店买不到鲜花，民众就用细路喜欢的饮品和黄土罐头代替。齐齐哈尔网友发帖评论，遇难者的爸爸曾经是顶天立地的军人，现在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就只能够无奈愤怒地面对着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而令公众气愤的是，倒塌事件已经三日，有些家长到现在还未见到个女儿的遗体。遇难学生家长被迫签署不上访保证，不签字就不给看个女儿最后一眼。有评论说，成百上千的市民到学校门口献花，不单只是悼念在惨剧中遭遇不幸的死难者，每一朵鲜花都是对中共当局的声讨，控诉人为造成的这一场人祸。
7月26日，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举行了关于不明航空现象 UAP 的听证会，三名军方证人在听证会作证，警告这些目击事件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对这些现象过于保密。因此他们推动美国议员呼吁政府对不明飞行物体现象相关研究增加透明度。
UAP 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UFO， 即是不明飞行物体。 CNN 报道，美国前海军飞行员格雷夫斯和退休海军指挥官弗拉沃两个人都作证，他们在军队服役那时目睹了 UFO。美国前空军情报官员格鲁什指出，美国政府隐瞒对不明航空现象 UAP 的研究。他说，美国政府不单止掌握有关 UAP 的资料，而且还拥有据称是非人类飞行员的遗骸。他说，在政府一些回收行动中发现了生物质，但是这些不是人类飞行员身上的物质。那不是格鲁什第一次爆料美国政府隐瞒不明飞行物体，他在6月5日就透露过，美国政府正在秘密展开一个回收外星飞船的项目。美国国防部持有外星飞船残骸，并且正试图修复非人造的高技术飞船。他曾经亲自采访了那些直接了解这些非来源于人类的飞船的人。当被问到美国政府是否跟外星人有过接触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不能够在公开场合讨论的事。另外，在2020年，五角大楼发表了飞机密影片，影片显示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似乎正在追踪一艘能力远超他们自己驾驶飞机的神秘飞行器。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透露，目击 UFO 事件相对常见，但是飞行员不想报告，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晋升，令他们看起来好像个傻瓜。不少众议员都提议，国会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推动政府提高这方面的透明度。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推动立法提高对不明航空现象 UAP 的透明度的一份声明说，美国公众有权了解来源不明的技术、非人类智能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共和党众议员伯切特说，我们不会给小绿人，即是外星人或者飞碟参加听证会，我们只是要了解事实，我们将会揭开真相，希望这只是更多听证会的开始。有报道认为，随着美国政府对相关研究的透明度增加，探索 UFO 渐渐成为政治主流。
西非国家尼日尔7月26号疑似发生政变。安全机构消息人士当日透露，尼日尔总统巴祖姆被他的卫队扣押在总统府内，而总统府自当日清晨就遭到军用车辆的封锁。军人27号声称已经推翻尼日尔政府，宣布所有机构暂停服务，关闭国家边境，并在晚上10点至凌晨5点实施宵禁。
中央社报道，在9名身穿军装的军人围绕下，阿布德拉晚上教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国防和安全部队已经决定结束总统巴祖姆政权。消息人士表示，26号心怀不满的总统卫队成员封锁了位于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官邸和办公室出入口，在谈判破局之后拒绝释放总统，总统府的人员无法进入办公室，而总统府旁边的行政机构亦都被封锁。据路透社记者观察，尼亚美的其他地方看起来似乎平静，上午的交通如常行驶，网络亦都保持畅通。据传军方已经对心怀不满而起事的卫队成员发出最后通牒。尼日尔是内陆国家，自从1960年脱离法国独立以来，曾经四次政变，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西非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都谴责他们所说的企图政变。事件被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呼吁尼日尔军队立即释放总统巴祖姆。而正在访问纽西兰的布林肯表示，我们不单止积极接触尼日尔政府，亦都联系该地区和全球的伙伴，这些行动不会停止，直至到局势以适当而且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为止。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尼日尔违宪的政权更迭，对巴祖姆被总统警卫扣押深感不安。他呼吁立即停止所有破坏尼日尔民主原则的行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习近平谈军事治理，分析说中共高层有变故，美国或对中国采取针对性行动，专家说美国逐步脱欧。秦刚免职，外媒纷纷议论中共党内残酷规则。六媒包男子被骗澳洲沦为劳工，评论区大翻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军队外交系统接连出事，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在7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再次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旅美时事评论员江峰对自由亚洲表示，习近平在建军节前夕大谈军事治理，和近期火箭军事件特别有关系。江峰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局长王绍军4月26号去世，官方推迟3个月才发讣告，这个期间仲传出火箭军高层泄密、自杀、被调查等传闻，再加上习近平的心腹王小红交出公安部特勤局局长职务，江峰推断中共中央最高层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故。江峰说，这个和过去薄熙来、周永康变故不同，当时只是涉及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但并未涉及到军队。这一次如果将军队事件与中央警卫局、特勤局这种最高领导的变故联系起来， 可知这件事远远比上次更玄妙、更危险。目前关于火箭军的传闻包括司令李玉超据传泄密，副司令吴国华被传致癌身亡。香港明报仲透露，副司令刘光斌同曾经担任火箭军副司令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被调查，事件仲牵连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据权生等等，但这些传闻都无法证实。不过秦刚案似乎有掹出萝卜大出泥的效用，令外界看到一些与火箭军风波有关的讯息。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曾经担任总参三部部长，而被牵连入秦刚案的傅晓田是凤凰卫视主持人。凤凰卫视从起家就与总参二部有关，总参二部与总参三部都属中共军队特务系统，负责的工作重点不同，二部负责搜集军事情报，三部负责监听。亦就是说，秦刚在外交系统搞起的风波与火箭军的传闻，最终可能都归结为中共军队内出现混乱，甚至可能反映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出现问题。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在7月24号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党掌握军队的原因。不过自由亚洲电台军事评论员奇洛仪认为，军队确实有人同习近平没有保持高度一致，但很难有人敢于公开企出来反对习近平或形成一股势力。奇洛仪认为，习近平对权力非常在意，或者军队内除财口郭伯雄唯独以大致清理，但还有一些小的势力存在。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时的表态是希望能够再一次清洗这一小撮人，主要是产生震撼的作用，令军队完全向中央和习近平本人看齐。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拜登政府正考虑针对在中国等国家的对外私人投资实施新的限制。26号，美国财政部次长夏鲍话俾外交委员会知，必要嘅时候，我哋将会使用一套工具，以实现我哋嘅国家安全目标。究竟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乜嘢针对性嘅贸易政策行动？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至少会有三方面嘅行动。第一个是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就是要支持美国的劳工和企业界，要打造一个公平的经济关系，反对好像政府补贴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第二点是美国反对将经济和贸易武器化，也就是进行所谓的中共的经济胁迫。至于第三点，吴家龙说，美国要考虑到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这些高新技术将来被挪用做军事用途，所以美国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产业要增加更多的限制，要以国家安全和人权的观点来增加对投资的限制。然后美国还要增强供应链的多元性和韧性，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它要分散风险，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叫做去风险化。此外，华府智库美国指南针学者撰文呼吁美方应该停止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迅速分手，断绝与中国经济联系，并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等，这个才是美国与中国决裂的最佳途径。吴家龙认为，美国无论是战略级别定是非战略级别的产业，其实都是会脱欧的，只不过短期内要分批进行。比较重要的战略级别，好像高新人面识别技术、无人机用的一些技术、通讯等，可能优先处理，其他的排后面，需要一些时间迟一些处理，但最终还是会产生脱欧效果。吴家龙进一步谈到，美国现在是一步一步走向与中国脱欧，主要原因是提升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和人权，然后针对中国的一些不守规则、不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胁迫。所以美国一方面要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亦要针对中国的行为来加以制约和处罚。 不过美国财政部次长夏鲍表示，经济脱欧对美中两国都将引致灾难性后果。吴家龙就认为美国现在在做调整，因为中共没办法采用国际规则，采用国际行为规范来处理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针对性的行动就是美国将供应链做转移。技术含量低的转移比较容易，技术含量高的话就直接限制，然后由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来做供应。这样一个调整完成的时候，对美国来讲，在产业这边就称不上灾难性后果。这样真正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战争的爆发。美国估计中共有可能会发动军事冲突或军事冒险，所以目前在做很多外交努力，其实可以说得上是正式开战之前的最后外交努力，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化解第三次世界大战。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失踪一事搞到议论纷纷，成为各界强烈关注的焦点。25号，随着中共官方简短声明，外交部长秦刚免职，由王毅接替，相关事件终于有些答案了。不过秦刚的落台亦引发外媒热议中共党内的残酷规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过去中共高官亦曾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几个月后宣布他们受到秘密纪律调查。但最近几个礼拜围绕秦刚的情况，就令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些特征进入了全球视野。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话俾 CNN 知，缺乏透明度对中国官僚机构嚟讲系一个众所周知嘅问题，到出问题先至知道决策不可行。迅速更换官员对习近平嚟讲肯定冇乜好处，至少人们会质疑出咗乜嘢问题先至需要更换。但呢一个亦表明秦刚被免职嘅原因一定系好严重噶。美国外交政策指出，秦刚的突然被免职，就是北京在提醒外国的伙伴，中共官员不但可能随时消失，而且政府还会假装他们从未存在过。秦刚过去几个月任期内，和他的任何讨论或成果，如今都归为零。英国每日镜报引述中国问题专家何青山的话报道说，一位重要的部长这么长时间不在这里很罕见，但这一事件过程的模式并不罕见。如果中共官员受到调查，通常会从公众视线消失，直到有关部门以及领导层决定要对他怎样以及对外怎样讲述这件事。而对领导层来讲，全面的信息控制一直是最重要的。外国对中国的不透明、难以预测一直存在顾虑，而秦刚事件不会令这一顾虑减少。英国经济学人指出，共产党即使是付出世界范围内外交困境的代价，亦仍然顽固坚持不透明。这个是这场黑暗传说中如今唯一确定的。秦刚事件在过去一个月的离奇发展，某种意义上为洞悉习近平治下中国权力的本质，打开了一扇非同寻常清晰的窗户。但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他都在这里提醒人们，就算北京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电动汽车热闹往来，但仍然是一个马列政权的首都，依然是按照他自有的残酷规则在这里运行。南德意志报说，不透明和示意一直存在在共产党政权的基因里面，后果就是潜藏的紧张气氛，各个层级经常都心怀恐惧，在这个体系里面没有哪个是安全的，永远都没有。目前秦刚免职所引发的余波仍在持续震荡，中共外交部网站清理了有关秦刚的所有内容，包括曾任职中共外交部长，不过这些内容却在中共政府官网上得到完整保留，引发人们对中共内部不同调背后原因的猜测。与此同时，有观察人士认为，与秦刚有着类似晋升经验的李强，蔡奇可能会因秦刚事件更加谨慎小心，并抱紧习近平大腿。 日前，多家绿媒报道中国男子被骗至澳洲沦为劳工的悲惨经历，点知评论区就成了大型翻车现场。网民表示自己的工资还不如劳工，询问怎样联系澳洲雇主，中国经济惨状可见一斑。绿媒援引澳洲媒体报道，一名叫做齐勇哥的男子签证上写的是来澳洲读书，但他从未上过他所报名的市场营销和传播课程。齐勇哥在中介澳洲移民高工资无英语要求的宣传客来到澳洲，2021年12月至去年9月期间，他被带到一家汽车玻璃着色厂工作，时薪只是5澳元，亦就是大约人民币24元，一个礼拜7日无休息，高强度连续工作，甚至只能够吃便微的陈羹正饭。齐勇哥的雇主找到留学中介，利用欺诈手段找人冒充齐勇哥的姐姐，通过假材料解决了他的签证和学生注册。报道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和留学生憧憬住在澳洲实现梦想，但是他们遭遇的真实情况就远差过想象。结果没想到，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中国网友纷纷表示，一个钟头24元在我国其实是高工资了，黑市都有24，那9元是什么？你去看下广州那边5元一个钟头的。亦有网民说，我一个礼拜做7日，每日12个钟头，时薪16元，自己租屋，雇主食剩的饭喂狗亦都不肯给我，我被呃到东莞，每个礼拜6日半，每日12个钟头，时薪12元，住在工厂，吃的似猪哨。还有人表示自己亦都想去澳洲受这份罪，询问还要不要人，怎样才能够联系到这个雇主。有海外网民表示，绿媒这则新闻就是编故事吓韭菜，老老实实留在这里，不要成日觉得外面好，总想向外面跑，结果没想到场内薪酬待遇低成这样，远低过编辑的想象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习近平遗艺救赵，中共军队出大事，大批警察入成都，网购猫砂都被退。天津家长集体下跪，引网友感叹。澳洲领航鲸集体搁浅，人类极速救援。全球首位不搭飞机环游世界十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中共火箭军全大整肃背景下，外长秦刚被闪电撤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分析，不排除秦刚是中共在美国间谍网的最高情报额头的可能，亦显示中共军队内部出了大事，令有观察人士警告中共各种危机最近进入集中爆发阶段。董立文在思想坦克发文说，秦刚在消失之前，在6月18号刚刚与到访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7小时，6月24号华格纳兵变当日下午，中共外交部官网就公布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这个时间点就是秦刚失踪之日。从第二日起，秦刚就再无公开露面。董立文提出秦刚失踪冲击到中美与中俄外交，董立文研判北京出手缓和中美关系是在秦刚失踪后，这个包括中共最高外交事务官王毅向美方保证中美高层接触将持续解冻，以及习近平在北京高规格款待基辛格。董立文认为，习近平之所以一定要巩固中美关系，是为了全力应对中共内部的重大政治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于共军两大敏感部队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都出大问题。传闻说6月26号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从办公室被带走，可能与他在美读书的儿子出卖中共军方机密情报有关。董立文分析，李玉超的仔在美国涉密，按理和驻美大使秦刚是无关的，除非秦刚是中国在美国间谍网最大情报首脑。但这个猜测亦是有根据的。秦刚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个学校与共产党中央情报机关关系密切。秦刚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北京分社工作，这两个单位都是情报间谍组织。董立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李玉超被带走与秦刚失踪几乎是同时发生，但是这一个月来中国网络上不断大量传出秦刚的身世与风花雪月的故事，火箭军将领的消息却滴水不漏，不排除是习近平遗艺构造，用秦刚来掩饰中共军队出大事。目前很多观察人士都好像董立文一样，将火箭军大整肃的传闻与秦刚被免职联系起来，但这种看法目前还未有来自中共官方的佐证。讲到火箭军，除了司令李玉超之外，副司令吴国华亦是被关注的重点。网上此前流传一份讣告，指吴国华7月4日因病逝世，但传闻指他是自艾身亡。吴国华履历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他曾经任总参三部部长。《华尔街日报》曾经揭密，中共特务系统中总参三部负责监听、熟悉中共权力斗争的人士都记得，周永康、令计划、王立军等都涉入监听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丑闻。因此有观点认为，火箭军被整肃亦可能与吴国华这段经历有关。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中共各种问题开始集中爆发，百业萧条，失业率高企，民生艰难，又遇到俄乌战争，促使国际版图重组。这个时候中共军队与外交系统同时爆发丑闻，不单止证实习近平的新班底又开始内斗，而且令人猜测习近平对政局的掌控很可能并不稳固。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26号撰文指，从秦刚被免除外长职务，但仍然保留国务委员身份来睇，秦刚涉及间谍或外交路线斗争的可能性不高，因为无论是间谍定是路线斗争，对习近平来讲都是无法容忍的，势必严厉处分，不会只是剥夺职务。秦刚落马的真正原因，外界或者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入面都无从得知。但无论原因是什么，这场风波令习近平的权威受损是毫无疑问的。邓律文认为，在中国整个社会弥漫衰亡之气的背景下，秦刚事件会成为风向标。官场意识到习近平的地位松动后，党国高层内部不排除会借助形势演变对习近平发起某种挑战，不排除接下来会有借秦刚事件挑战习近平的高官被免职，习政权的骨牌效应可能已经形成，秦刚不过是倒下的第一张牌。四川省成都市在7月28号至8月8号期间举办大运会，7月26号成都已经进入草木皆兵的警戒状态。中共外交部早前宣布，习近平会在27号到28号到成都出席大运会开幕式，同时出席的还有包括印尼总统在内一些国家的元首政要。另一方面，中国网络间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呼吁中国民众届时持白纸快闪抗议，以白纸革命 2.0 版向中共当局表达不满，这个令中共额外紧张。最新消息显示，距离大运会开幕还有两日，已经有大批警察进入成都，成都街头交警拦截特斯拉，话俾司机知。 上面有口头通知禁止特斯拉进入一些公共区域。成都金牛宾馆附近的社区开始发放物资，并要求居民减少出门频率。网友称，我的大运会是从两堆菜开始的。有 IP 属地四川的网民在社交平台爆料，自己在网上买了一把做手工的儿童铰剪，但包裹居然被原地退回了，理由是开大运会。还有人买了樽防晒喷雾，亦被退回了。甚至有人为宠物买了猫砂，居然亦被退回。网民表示困惑，猫砂会有什么威胁？其他城市大学发通知说，如果学生要去成都观看大运会，需要向学校辅导员提前报告。近日天津市出现壮观一幕，大批家长在南开小学下跪请求更换校长。这段影片从抖音流传到海外，配文解释说，事件发生在7月25号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新校区，还未完成施工就准备投入使用，要在9月1号开始的新学期中让学生搬入还在装修的课室。家长担心甲醛问题影响小孩的健康，但校长拒绝正面回应家长有关施工进度和环保方面的疑问，结果就出现影片中的这一幕，家长一起下跪要求更换校长。网友在影片下留言说，集体请愿仲得，下跪可笑可怜，大事小事都下跪，真是跪习惯了。公正是由公正的体制制度作为保障，才会有真正的公正，下跪求不到公正只会越来越不公正。亦有人提问，到底中国一日一月一年中发生大约多少宗群体性抗议事件？有网友转发中国司法部的数据，幽默回应说，早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一年超过80,000宗，这个还只是官方的数字。7月25号，澳洲西部奥尔巴尼镇一处海滩有多达97头领航鲸搁浅，志愿者团体接到通报后迅速展开救援，但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内有51头领航鲸丧生。综合外媒报道，西澳环境部长李斯惠特比就这件事表示，太令人心碎了，太令人痛苦了，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沮丧，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件是一件可怕的事。目前大批志愿者正试图拯救其余46头领航鲸，并计划在一日内被他们重返大海。志愿者除了要令领航鲸身体保持湿润，还要同时间赛跑，另外还要防止回归大海的领航鲸再次迷路，游回岸上二次受困，所以这个对志愿者来讲挑战实在不少。据悉，搁浅原因目前还有待调查，不过有专家初步推断，领航鲸群可能受到疾病或压力影响，才会出现集体搁浅的不寻常行为。为了不影响当前的救援行动，当地政府暂时关闭了海滩，并呼吁民众不要接近海滩周边。法新社报道说，丹麦男子皮德森是全球第一位不坐飞机环游世界而且期间从未回国的人。现在皮德森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年44岁的皮德森绰号索尔，他由2013年10月10号开始环游世界，期间他搭过火车、巴士、船，当然亦有徒步旅行。皮德森在2020年初因疫情滞留香港两年，在国境重新开放之后，他前往岛国琉球，之后继续造访大洋洲国家及太平洋岛国。他因为喜欢结交新朋友，所以旅游期间都是乘坐交通工具。另外，在10年旅程中，皮德森的女朋友曾经探望他27次，在第10次时皮德森向他求婚，不过因为疫情关系，两人的婚礼网上举行， 女友觉得皮德森的坚持令人钦佩，但她亦希望日后两人能够一起过平凡的生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